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先做祷告。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古人在面前要把这两张在以色列国中很重要的经文，在关键的经文讲解的时候，求你帮助孩子能够清楚讲出你话语中的亮光，叫这教会能够得到帮助。奉主名求，阿门。我六月上次是六月过来讲到，那也是提到以色列人，那次是西乃山，对不对？他们在西乃山所发生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上帝赐给他律法。那个时候呢，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清楚看到上帝也给他们那些他的百姓有了四个很清楚的教导的四个真理。这个真理我再重申一次哈。第一是，我们是蒙神所救赎的，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是与神有盟约的。再看，我们是神所分别为圣的。这些话不单只是对以色列人说，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以色列人的，因为我当我们是属他的子女，这些话神是对他的子民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要记得，神的旨意不是要以色列人只留在西乃山，他要他们继续往应许之地迦南地的方向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提到，他们已经来到一个地方，一旷野叫做加底斯，就是在已经快到迦南了，迦南地的边缘。在加底斯所发生的事件对以色列的历史呢有一个很重大的影响，也给我们学到了一些宝贵的属灵功课。求神今天就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吸收和理解这些真理。在加底斯，十二名探子被派出去窥探迦南地。如果我们研读圣经，带着一个好奇心，常常问问题，会对我们的了解学习大有帮助。那有一个问题我可以问你的，就是如果神已经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什么还需要派探子？一个可能答案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一个学生不可以凭着信心说就不用努力读书，就希望能够考试及格，甚至拿到高分数，然后拿到好成绩。那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了，相关的问题，是谁的主意派探子出去的？是摩西吗？是神啊？是百姓吗？那如果你读到刚才的新闻呢，看到好像是神的旨意哦。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打发人出去窥探。但是呢，在生命记，所以很重要。当我们读圣经，我们要解圣经的时候，用圣经来解圣经啊。我们回读下去，读到生命记的时候，就是当摩西后来描述在加底斯所发生的事件的时候，他清楚写的这是众人的意思。你看看《申命记》，你看怎么说，你们就是众人啊，你们就就近我，就是摩西啊，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那请问这两段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经文，到底呢是神的意思呢，还是百姓的意思？ 实不难，他有答案，他给了答案，是众人要的，而上帝允许的。我再讲一次，是众人要的，而上帝允许的。众人的一心要派人去窥探那个地，神就让他们去吧。那大家请注意，当我们不完全信服听从神的话，不按照他的圣灵来行事，不按照他的圣灵的带领，坚持要用我们的一套方法来行事的话，神有些时候呢会让我们这么做，但是呢后果不一定是对我们好。还有一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十二名探子花了四十天哦，很长时间窥探的迦南地，为什么回来呢？两组人会做出两个完全不同的评估报告，是不是从两家不同的情报学院毕业的？两名探子是007 James Bond 的高材生，另外十名呢是不幸拜了汉斗先生为师的。其实不是这样，民数记清楚指着十三章清楚指出，十二名探子都是从十二个支派里面挑选出来的精英，最好的最棒的。他们不仅都是能干的领袖，也都是大能的勇士。那有些人会解释说，这差异呢可能是个性吧，两个探子乐观派，看到的都是好的一面，十个探子呢都是悲观主义的，看到的都一连串的拦阻跟困难。可是经文你在看的话，很清楚说出这两组探子所看到的都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两名探子所看到的，两名探子也看到有强悍的巨人在那地，十名探子也看到了土地的肥沃，两组人都清清楚楚看到了迦南地的全面。那从他们做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中，就可以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以恐惧或以信心来行事的差别。你以恐惧或与信心来行事的差别，首先就看十名探子怎么说吧。他们说，我们在那里看到亚纳族呢就是伟人，他们是巨人的后裔，我们比他们就好像什么蚱蜢，蚱蜢的心态。当然嘛，拿自己比迦南的巨人来说呢，以色列人看自己就好像小东西小蚱蜢，他们心里就充满了恐惧。恐惧有三种方式来令我们灰心丧志，行动瘫痪。首先，它令我们失去希望。十个探子的负面报告令会众极度的紧张失望，并开始一个一个的哭闹起来了。这可能是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宗集体歇斯底里，不可想象，一个忧伤绝望的灵，就好像一个瘟疫一般的顺序传播蔓延出去，从十个探子传到他们的家族，再传到他们的支派。旷野里夜间的寂静被上百万人 吵闹哭泣的声所打破的。他们对将来失去了希望，哭泣声已经取代了他们欢庆的歌声。以色列最难忘的一首歌，是让他们平安过了红海，接着见到法老的大军被海水所淹没的时候所唱的。他们在岸边欢庆鼓舞，唱着说：“耶和华是勇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在红海。”耶和华呢，是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从埃及地为奴的日子拯救出来，他要掌权为王，直到永永远远。以色列在绝境中就忽略了这一点，以致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他们的眼光就转向了自己，而不是向他们的全能的神，就感觉得像这样一般了。那个绝望无助感已经瘫痪了他们的应对能力。多年后，以色列有一位英勇的小男生，大无畏的面对着另一个巨人，他靠着对永生神的信心把他巨人打败了。你也知道他是谁，大卫。大卫，各位，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用大卫对神的信心来打败我们生命中的巨人的。那第二种令我们灰心丧志的方式，是叫我们失去了眼光。当众人被恐惧的心所笼罩着，便失去了客观的眼光，开始对摩西发怨言，说：“我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就是或者是死在旷野好了。”这不是神的旨意啊，他的旨意是要以色列越过迦南旷野，越过旷野到迦南美地，而不是他们死在这个地方。很不幸的是，因为他们的背逆与不幸，旷野最终成为他们的葬身之地。在他们失去了眼光后，他们不仅仅向摩西发怨言，也开始质疑神领他们出埃及的目的。他们问：“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个地呢？让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不是好啊？”各位，当我们失去了眼光，我们就看不见神为我们所预备美好的。埃及人、以色列人就是看不到了神为他们预备的一个东西是远比埃及美好的。他答应拯救他们，让他们能够战胜敌人，领他们进到应许地，但是眼前的巨人太吓人了，叫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各位，就算我们认识主耶稣为救主，我们生命中仍然会有巨人和风暴出现。靠着主，我们可以站住的，我们不用失去希望，也不会失去眼光。第三种令我们灰心丧志的方式，是叫我们失去信心。以色列对将来失去了信心，便做出了一连串很不明智也的误判 以决者，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新的首领回埃及去吧。这个想法呢有两个问题，首先他们有什么权利立一个新的领导？请问摩西他是他们立的吗？是谁命定的？是神吗？其次回埃及，回埃及去绝对是一个荒谬的想法。他们已经在埃及挨了多少年？430年为奴的日子，好不容易才逃脱出来，现在想回去，发疯了吗？当我们对将来绝望失去了信心的时候，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思维与判断能力。以色列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摩西为他们的首领。各位，当我们面临人生的风暴与危机，希望我们能够靠着主坚持我们对他的信心，不要灰心，也不要放弃。神的作为呢，我再提醒大家，神的作为有些时候是令我们费解而不知所云，那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是就好像雅居刚才所分享的，我们那个全知全善也全能的神，他有应许说他会与我们同在。记得恐惧的心可以蒙蔽我们的双眼，叫我们看不清真理。就算是晓得真理的人，当我们有恐惧感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灵眼会被蒙蔽住，而会导致我们对将来失去了希望，失去了眼光，也失去了信心。当摩西与亚伦听到百姓不要他们当领导人，他们就在众会众面前俯伏在地。同时呢，约书亚和加勒也开声试图安抚众民，劝导他们不要灰心丧志。他们对众人说，我们所窥探的这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喜悦我们，我们就将我们领进这个地方，这个地是他赐给我们的，是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千万不要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边当地的居民，因为他们已经吃我们的食物，不是吃他们的，不是吃，可是他们已经算是没能力没办法的了，因为那个鹰皮我们的神已经离开了他们，他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要怕，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要怕。这是一番多逼真诚恳激励人心的话。如果当时呢，众人的心是柔软和受教的话，他们就会承认说他们确实是失去了希望、眼光与信心。是的，神实在与他们同在，因此他们绝不可能在这个最要紧的关头不听神的话，也不该惧怕当地的居民。如果当时呢，以色列有悔改，肯定的，那不轻易发怒，还有丰盛慈爱的神，一定是会饶恕他们，让他们全部进到迦南地，迦底斯就会被后人铭记为是神当年对以色列祖先应许实现的地方。 很可惜的，事实不是这样。以色列在加底斯拒绝了神的带领，也不听从加勒和约书亚的劝告，还想捡起石头要打死他们。当众人的情绪变得越发激动，状况快要失控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突然向以色列众人显现。他这么做是要叫他们知道摩西是他的所命定的任命的领导人。他们这么背逆，不只是背逆他，也是背逆神。他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奇事神迹，他们还不信我，那到什么时候呢？要知道这不是第一次了，十次了，十多次了，你去读吧。真说十次了，直接不止十次了，你去看，你去看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你去看摩西五经，多少次白天在以色列在撒哈拉旷野里面背逆神，不听从他的话。所以神这里说的，众人并不是藐视了，不是只是藐视了摩西跟亚伦，他们是藐，实际上是藐视的神。所以呢，神就当时就定了他们的罪。记得他们死在迦南，不是上帝所定的罪，他们定的罪是这个罪。你看着，本来上帝要定他们的罪是这样，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能享受这地，叫他们的后裔，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上帝原来的惩罚是什么？他们一百万人，除了谁？四个人，不止了，四个人的家族了，摩西、亚伦、加勒、约书亚，还有他们的家庭活着，其他一百万人当天瘟疫把他们全部吃掉或消灭。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要记得哈，如果耶和华是这么做，把以色列全毁灭了，他仍然没有废掉他当年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因为他可以接着摩西，摩西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接着摩西重新的再兴起一个新的更强更大的国度。我请问，摩西和亚伦当听到众人不要他们当了领导，为什么俯伏在地呢？害怕吗？你觉得他们是害怕了吗？不是，他们不是害怕，他们做了两件事情。首先，摩西降服在耶和华面前。你要记得，当年摩西曾经是一个高傲自豪的埃及王子，旷野四十年的流亡，以牧养羊群的日子，已经把他的傲气彻底都消掉了。他已经没有雄心要当以色列的什么领导、什么领袖。他俯伏在神面前，是要在对主说：“主啊，我起初并没有渴慕这份职位，是你把我摆在这里。现在他们要换领导，我完全不在乎，主权在于你，随你吧，随你吧。”其次，摩西是谦卑在神面前，带众人向神祈求，因为他知道 他们对神的背逆跟叛乱将会带来很重的惩罚。他就伏伏在地恳切地央求神饶恕他们。从摩西对神的祷告，我们又可以学到一些很宝贵的信心的功课。就看摩西怎么对神说吧。如果你今天把百姓杀了，听到你名声的人就会说呢，耶和华因为不能把他们带出去，不能够，上帝没有能，没有这么能力带着他们出去，他们就把他们在那里杀掉，给他们死掉了。摩西说这句话有两个意思。首先，他要神的名在这个世上得到荣耀，他也紧紧抓住神所给他祖先的应许。他在意的不是百姓进迦南，他在意是神的名不要在这世上得到羞愧。他也记得上帝抓住这个应许，说上帝当年给他们祖先亚伯拉罕起的那个应许现在还有效，抓住他。摩西的信呢，就是基于神的荣耀，也是凭着他的应许。如果我们的信只是基于神的荣耀，却没有凭着他的应许的话，这不是真心。如果我们的信是凭着神的应许，却不是基于他的荣耀，这也不是真信。真信，我再说一次，是基于神的荣耀，也凭着他的应许，两者平行的。在加底斯，摩西就把这个信立证出来了。当他俯伏在地，就对神说：“主啊，我所求的全是基于你的荣耀，也是凭着你的应许。”当摩西向神这么求的话的时候，神便应允了他。他饶恕了众人。神说：“我照着你的话治理他，我照着你的话饶恕他。”请注意，神是按着摩西的求所求的来赦免众人。我希望你们不要轻视教会领导人为你们所做的祷告。神任命他们做你们的树林遮盖，他也会聆听他们的祷告。所以呢，他为你们所做的祷告祈求是有功效的。那些不忠心牧养教会的，神会重重的惩罚他们。你不用担心，神会，你不用你帮忙，上帝会的。那在巴士尔教会也没有牧师，也没有传道人，有没有这个？
有
啊，上帝差派了你们中间有马可，还有他各位的核心同工，他们就是你遮盖的。名字牧师传道长老不重要，是你的职位啊，重要。名字怎么称呼都可以，好吗？有些是弟兄，有些是姐妹，可是是你的职位很重要。你说的只能有你的职务，那是这个职务，职务很重要啊。会众呢，你们的责任是什么？你们有责任要为他们多多祷告，多多爱护他们，纪念他们在主里面为你们所付出的爱心的服侍，好好顺服他们的带领。 从摩西身上我们学到了信心，第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的信是基于神的荣耀，也是凭着他的应许。现在我们转到迦勒，从迦勒身上呢，我们 学到了信心的第二个功课。信是我们要专一的跟从主，我们信是要求我们一定要有一心一意的跟从主。神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为他有一个心志，他有另有一个心志，不是有一个，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的跟从我。那当耶和华说迦勒与众不同，另有一个心志，那请问不同一定就是好的吗？不一定哦。刚才看到一个小朋友戴着一个绿色的眼镜，我说哇好独特，我站了一下，小朋友好独特，绿色的眼镜，我大概不会戴，马哥跟我大概不会戴吧，绿色的眼光眼镜框。青少年呢都喜欢不一样，比别人不一样嘛，不管在发型啦、服饰啦、 Facebook 的账号啦，都希望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可是呢因为大家都想不一样，到最后变成怎么样呢？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想不一样，明白吧？都是想不一样，我知道他们会怎么样，都是想不一样，但是都想不一样。如果青少年想不一样，尝试一下像个成人，像个 adult， 那就真不一样。有些基督徒呢认为呢礼拜天不需要到教会敬拜，既然神是个无所不在的神嘛，那么不管在哪里，礼拜天不管在哪里，甚至在床上我也可以敬拜神啊。各位，这种与众不同呢是我们不需要的。迦勒有所不同是因为他讨了耶和华。我顺便跟你讲一句吧，我有一次在多大年前在阿布达比，在一个主星宾馆门口看到一部轿车，很独特的轿车，一个奔驰豪华轿车，很独特。不是，不只是因为它屋顶有了一台好巨型的一个塑胶的模型飞机在屋顶上，独特一点是在它的颜色，粉红色。我很好奇想知道车主是谁，看不到，不需要啊。摩西耶和华说迦勒与众不同，另有一个心志呢，请问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做的是讨耶和华所喜悦的，因为他不像以色列人一样有个专一跟从主的心。请注意，请注意啊，这里没有说，神并没有说其他的以色列人没有跟从他，他只是说迦勒是专一的来，一心专心一意的来跟从主。也就是说其他的人有跟从，可是没有专心一意的跟从。几千年后的今天呢，这些以色列的众民还活在我们中间，很长命哦，还活着。这些人口称信，也受了洗， 也来聚会。你问他有没有跟从主，当然都说有啊。但在他们生命中，仍然有些地方是有所保留，不肯把主权交出来，交出来给主。我希望大家不要去效仿这些人，反而立志像加勒一样的，以他为你的模范，专心一意的跟从主，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第三个功课啊，是从不同的人学的，是从谁学的呢？从以色列百姓。正确一点说吧，是说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不是真信。在四十节我们读到，百姓在耶和华已经定了他们的罪，记得耶和华已经定了他们的罪，耶稣定了他们的罪，他们已经就是说给了他们审判了，他们就是给他们一个审判，饶恕他们可是定了罪，饶恕他们可是他们 有审判有惩罚的，也是给他们的惩罚。以后他们隔天怎么办？清早一大早，很好哦，一大早起来哦，你为他们起来成修吗？啊，为主服侍吗？是不是？好像是哦。清早起来，我们要进应许地，我们要上去，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了我们，这块地是属我们的，我们要去认领 这块地，我们要得到这块地。好像很爱 很虔诚很顺服哦。不是的，我们要记得，我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个很大的提醒，当我们认罪悔改，神都会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我再讲一次，不要让恶者给你的这个谎言。当我们犯了罪，不管什么罪，当我们认罪悔改来到神面前，主啊，赦免我的罪，我知道我做错了，我饶恕我，我靠着主你给我的能力信心，我不要再继续做下去的话，神都会饶恕你。可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承担那个罪的后果与惩罚。开快车嘛，得到罚单，主啊，对不起，抱歉，还要付钱啊，还是要付钱啊，所以要惩罚的，有的。所以以色列的罪呢，是蒙到赦免，当天呢没有被处死，但是仍然被判决了四十年要留在旷野。他们没有一个进的迦南地，只有他们的子孙可以进去。百姓很可惜的，到这个地步还不完全明白他们罪的后果。我们的罪有后果的，这是后果的，他们进不了迦南地。应许还是有，他们的子孙可以得到。百姓以为他们不用这么做，反而敢对神说，主啊，是的，我们得罪了你，得罪了你，好，我们还是进你应许地。这是圣经怎么说？善感两个字，好大胆，擅自的进入迦南地。因为什么？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都没有出现，没有出营，没有跟着去，很清楚的。我们看到这行动不是神所允许的，因为耶和华的约柜就是代表了什么？神的同在。摩西呢是谁任命的？耶和华任命他为以色列的领导人，耶和华跟他们领导人 不出去，他们善赶出去。当百姓不听神的话，坚持要擅自进入迦南，你怎么指望上帝与他们同在呢？他们怎么可以顺利呢？不用说的，他们就被当地的居民打败了。今天我们学了三个信心的功课，就是说信是基于神的荣耀，也是凭着他的应许。信是需要我们完全顺服神，专一的信靠他。我们的不顺服是会妥协我们的信，可以记得吗？三点而已，希望你们带回去思考。我要讲一个故事来结尾。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一艘游轮航行在大海上，狂风在咆哮，海浪在翻腾，那游轮里的乘客都快吃不消了，一个一个的开始晕船。当时呢，见到有一个小女生好像一点没事的在甲板上玩，一个好奇的乘客就过去问她：小姑娘，你不怕吗？一点都不怕，她回答说。乘客就问：为什么你不怕？她回答说：因为船长是我爸爸。船长是我爸爸。各位，我们生命中的风暴，经历的风暴，记得我们船长也是我们爸爸。不管我们蒙受的伤害是多痛苦难堪，不管我们的将来是莫变幻莫测，请记得我们生命的导航，我们的生命的导航，我们的船长是我们全能慈悲的天父，他掌管万物，他是全能的耶和华，他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不需要再惧怕，也不需要让恐惧惊慌来掌控我们的生命。请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全能的神，求你成全我们，求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航。今天我们听到全能的神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克服这一切的恐惧，他差派主耶稣来为要对付人类最大的恐惧，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圣经说有死是因为有罪，罪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断绝了，因此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是一个恐惧的问题，也是一个罪的问题。罪引致人不幸、顽梗与骄傲。如果这里有一些是还没有信主的，今天我希望你对神有一个回应。如果你愿意谦卑自己，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就你现在心里就跟我默默地做这个简短的祷告。你可以默默地对主说：主啊，请饶恕我的罪，谢谢你差派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死，请进入到我的生命中， 做我的导航，帮我在生命中一切生命风暴里都可以靠着你全然得胜。阿们。
阿们。
今天呢还有圣餐。